哦，原来是莎莎仔仔啊。
魔镜公公，你在看什么啊？
对啊，我们都叫了你好几声哎。
魔镜公公啊，正在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啊。
哇，好棒啊，好棒，等一下我们又有精彩的故事可以听了。
你在看哪一本书啊？
我正在看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哦，我知道，爱快罗密欧，我爸爸也有一部，好漂亮哦。
你说的那个罗密欧啊，是车子的名字。我看在这本书里的罗密欧啊，则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啊。
朱丽叶是什么样的叶子啊？我怎么没有听过呢？
哎呀，朱丽叶也是人的名字，不是叶子。
仔仔每次都讲错话。
我又不知道什么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啊。
魔镜公公，罗密欧和朱丽叶是谁写的？
哇，写这个故事的人啊，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诗人莎士比亚。
啊，莎士披萨，哇，这个名字好奇怪哟。
对，在前天就只知道吃是莎士比亚，不是莎士披萨。
莎士比亚也是人名啊。不过莎士比亚是外国人的姓氏之一。
什么意思啊？
魔镜公公打一个比方来说啊，像美国的开国总统，我们都知道他叫做乔治华盛顿。
就是华盛顿总统吗？
对呀，外国人的习惯是这样的，他们把名字啊放在前面，姓氏啊放在后面，所以呢，乔治是名字，华盛顿呢，是姓氏。如果用我们的习惯呢，是先说姓氏再说名字，那么就应该说是华盛顿乔治。
哦，我懂了。那莎士比亚叫什么名字啊？
哦，他的名字那可长了。听好啊，莎士比亚他的全名叫做古利尔莫斯·菲留斯·乔汉尼斯·莎士比亚。
哇，好长一串哦！
这是他的拉丁文名字，英文呢、则叫做威廉·莎士比亚。在16世纪，英国的沃里克郡住着好多好多姓莎士比亚的。如果我们吹一个哨子说“莎士比亚集合”，哎呀，那一定会造成交通阻塞啊。不过莎士比亚这个姓氏，因为威廉莎士比亚的杰出表现，似乎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了。谈到莎士比亚，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兼剧作家莎士比亚。
哦，我还以为是莎士跟披萨嘞。
魔镜公公，那你赶快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故事吧。
好啊，你们仔细听清楚了。舞台魔法师。
莎士比亚是16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不过啊，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的生平，历史上并没有太多详细的记载，所以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神秘感哦。不过，莎士比亚在艺术上的成就却是永垂不朽的呢。而且啊，西方的文艺评论家还将他和荷马、但丁、歌德并列为世界四大文学家哦。莎士比亚从小的时候起啊，就很喜欢看戏，对戏剧非常有兴趣。
哇，好热闹！哎，宝宝，你看这些叔叔在做什么啊？
哎，他们是演员。待会儿呢，就要打扮化妆为剧中人，演戏给我们看呢。
演戏啊，哇，好棒哦！我最喜欢看别人演戏了，有好多人在看呢。
对呀，这是伦敦最棒的女王剧团，不但剧本好，而且演员也很会演呢。
莎士比亚很惊讶地发现，哇哦，戏剧是这样的迷人呐！台上的人一会儿忧伤，一会儿高兴，简直啊，就像变魔术一样的新奇、有趣又有变化呢。
哎，宝宝，为什么这些剧团的叔叔一下子是现代人，一下子又是古时候的人呢？
这就是演戏嘛，演员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化身为现代人或者是古代人呢。
哦，哎，那演戏简不简单啊？
哦，其实舞台上所演的呢，就是人生百态嘛。要成为好的演员或者是一流的剧作家，那可真是不容易呢。他必须要懂很多很多的常识和知识哦。
嗯，我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个商人，大概在莎士比亚的青少年时代，他的父亲经商失败，所以莎士比亚只好放弃学业回家帮忙。等到莎士比亚23岁的时候，他便独立到伦敦去，希望能够谋求生活的发展。可是来到伦敦之后，举目无亲，又找不到工作。幸好他碰上了同乡的朋友，并且啊，还为他找到一份工作呢。
哎，你不是威廉·莎士比亚吗？
啊？哦，原来是你呀、
啊！是啊，
你也在伦敦工作啊？
哎呀，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在这儿啊会碰见老朋友。哎，怎么样？现在在哪儿工作啊？
我啊，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份工作，
哦，
真是惭愧。
哎，不会吧？以你的才华，我相信应该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啊。
哎呀，我来到伦敦也是想要好好的闯一番事业，可是出来伦敦人生地不熟的，找工作又四处碰壁，哎
哎，这个，哎，对了，
嗯，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一份工作给你哦，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哦，太好了，我愿意。哎，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作？
嗯，我认识一家剧院，正好缺一名打杂的，除了打杂之外呢，你还可以当马夫，伺候骑马看戏的客人。哎，你觉得怎么样啊？
在剧院工作，太好了，我愿意。
在朋友的介绍下，莎士比亚便在一家剧院打杂，并且在门口充当马夫，帮客人安置马匹。莎士比亚并且利用时间涉猎有关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并且啊，还自修希腊文和拉丁文呢。同时，他也在工作时间之外观赏戏剧的演出。莎士比亚原本就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他的聪明好学，很快的他就掌握了戏剧方面的知识。有时候啊，演员不够，他还客串演出男配角呢。
莎士比亚，你不错嘛，戏演得很好。哎，
谢谢，我还要多跟您学习呢。
哎，对了，你对写剧本有没有兴趣啊？
写剧本？你是说找我写剧本？
是啊，你想想看，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剧场看戏，我们经常就要变换剧目，而且观众也很现实的。如果不受观众欢迎的戏，那我们就不敢再推出了。所以非常希望有人来写剧本呢。
啊，那真是太好了，我愿意试试看。
于是莎士比亚便尝试写了一出历史剧《亨利六世》，结果受到观众的欢迎。接着他又写了一出历史剧《理查三世》，获得了空前的欢迎哦。
哇，好棒啊，太棒了。哎，今天演出的《理查三世》故事演得好感动人哦。
对呀，对呀。哎， 不但演员演得好，这个剧本更好呢。
对，
这出剧是谁写的？听说是一个名字叫做威廉莎士比亚的年轻剧作家呢。他以前呢，还在剧院里面帮人打杂，帮人看马呢。
太了不起了！
渐渐的，莎士比亚的名字就在一出又一出叫好又叫座的戏剧演出中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元1593年，伦敦发生了可怕的瘟疫，有很多剧作家因为感染瘟疫而死亡，城里的剧院也纷纷的关闭了。在剧场工作的人只好到瘟疫还没流行的郊区乡镇演出，也因为这样，莎士比亚成了剧院需要的剧作家，而他所写的戏剧和诗歌也越来越受到喜爱。但是他的才华却受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剧作家攻击。
这个莎士比亚懂什么戏剧啊？
就是
他只不过是刻意讨好观众，写一些肤浅迎合大众的内容而已。
对，
他以为他真的就是剧作家了吗？还早得很呢。
是啊，凭他这个毛头小子还能写出什么好的作品啊？论出身他不过是个乡下人，论学历嘛，又没读过几天书，就是会迎合观众的心理，像个暴发户一样。
就是啊，他以为他是谁呀？
是吗？
不过事实证明，莎士比亚的作品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但如此，莎士比亚为了精益求精，更是充分利用时间进修来提高他的文学修养。西元1599年，莎士比亚完成了《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个歌颂爱情伟大的悲美故事。故事中的男女主角罗密欧和朱丽叶，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一见钟情。可是罗密欧家族和朱丽叶家族啊是死对头，因此他们两个是不可能结婚的。在家族的战斗中，罗密欧杀死了朱丽叶的表哥而被驱逐出境，朱丽叶的父亲将她许配给一个贵族青年。对爱情忠贞的朱丽叶不愿意和那位青年结婚，于是在神父的帮助下，朱丽叶吃下了一种药。这种药啊，会让人看起来像是死人哦，其实啊，却只是昏迷而已。同时，神父也写了一封信给罗密欧，向他说明这个计划。没想到，这封信没有送到罗密欧的手中。罗密欧以为他的爱人真的去世了。
朱丽叶，你醒一醒啊，我求你睁开眼睛看着我，我是罗密欧啊。老天爷啊，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所有的罪过都由我来担吧。朱丽叶，你等等我，我马上就来陪你。朱丽叶，
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了，于是便服毒自杀。等到朱丽叶醒来的时候，看见罗密欧死在自己的身边，他也不想活了。
罗密欧，你为什么冰冰冷冷的躺在我身旁？罗密欧，请你再看看我一眼，我是朱丽叶啊，我没有死啊，罗密欧，请你 了什么命运，那么作弄人呢？我们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罗密欧，你等我，我来了。啊！
朱丽叶拿起匕首刺入自己的心窝，这出人伦悲剧终于让罗密欧和朱丽叶家族受到感动而化解了仇恨，而这出戏剧也使得莎士比亚的名气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丰富了。
莎士比亚写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你去看了没有啊？
看了，真是太感动了。哎，你知道吗？我已经哭湿了三条手帕呢。
才三条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地上都流着一滩水呢。
对啊，哎，不知道莎士比亚下一出要写些什么呢？
我们呢，等着看就知道了。
莎士比亚不但会写历史故事，也会写悲剧和喜剧类型的故事呢。在发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之后，莎士比亚写了一出讽刺性的故事《威尼斯商人》。有一个乐善好施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一个朋友顺利结婚，便向犹太人夏洛克借高利贷。可是啊，这个自私又狠毒的夏洛克向安东尼奥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安东尼奥到期还不出钱，就要割掉他身上的一磅肉来抵还。可是期限到了，安东尼奥的货船失事，还不出钱来。安东尼奥朋友的爱人波西亚便假扮律师为他辩护。夏洛克先生，你曾经向安东尼奥要求，如果他到期钱没还你，你要割下他一磅肉来当抵押偿债，对不对？
对呀，我是曾经跟他这样说过。哼，现在他不还钱，我就要割下他的肉。
割下一磅的肉，对不对？
是啊，没错。
好，法官大人，我请求你准许夏洛克先生割安东尼奥先生的肉，不过只准割下一磅，不能多也不能少，同时割的时候不能流血或者是伤害到安东尼奥的生命。
啊，法官大人，这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你只说要割下他一磅的肉，当然不能割多也不能割少，更不能伤害他人的生命啊。要不然你就要负完全的责任，请法官大人裁示。
辩方律师说的话有道理，所请照准。夏洛克先生，你只能割安东尼奥先生身上的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伤害到他。
这怎么能够做得到吗？真是，
自私的犹太人夏洛克最后终于败诉下来。人们很开心地看着这一出喜剧《威尼斯商人》，深深地被他的剧情所吸引啊。
夏洛克先生，
夏洛克，你说我是夏洛克啊？
你不是夏洛克吗？
哎呀，我才不是那种尖酸刻薄又自私的人呢。
我知道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哎，走吧，走吧，
走。
哎，我们一块儿去吃饭，我请客。
不，我来请客好了。我不当夏洛克先生，让你来当。
好，走吧。
莎士比亚完成的每一出戏剧，或者是他的诗，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他的作品安抚了大多数的观众，人们透过戏剧人物的喜怒哀乐发出情感，并产生共鸣。西元1616年， 一位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前来拜访年事已高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非常高兴，多喝了一些酒，结果却生了一场病，从此卧病不起，终于在这一年的4月23号与世长辞，留下37个剧本、1卷14行诗集和2部叙事长诗，以及世人永远的怀念。
会讲很多故事啊，
就是嘛，魔镜公公讲的故事最好听哦。马屁精。
哎呀，其实啊，莎士比亚就像莎莎说的，真的是好厉害。他创作了37出伟大又动人的故事，像是《仲夏夜之梦》啦，《哈姆雷特》、《李尔王》、《马克白》、《威尼斯商人》等等。哎呀，这些故事啊，魔镜公公虽然也会讲，不过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哎呀，那比莎士比亚，那还差了一大截呢。那你们觉得莎士比亚有什么值得让人尊敬的地方呢？
我觉得莎士比亚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他的父亲又经商失败，所以他的家庭环境并不是很好啊。可是他很聪明，又很用功，随时随地都在学习知识。如果他不肯努力用功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对不对？
哎，莎莎的看法很正确，我们应该向莎士比亚学习，好好的专心用功，吸收各种知识，将来才会有一番很好的表现。要不然呢，就算将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你，却因为你的才华不够而白白的失去机会，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就是嘛，魔镜公公，我觉得莎士比亚写了那么多好看的故事，可以让演的人很开心，看的人很开心，而且大家都很开心耶。
仔仔说的也很对，戏剧的演出对大众的影响力很大了。
所以啊，像电影有分级啊，就是怕太多色情或是暴力恐怖的片子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心理健康。
我才不要看那些打来打去或者是又羞羞脸的电影，难看死了。
魔镜公公，那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哪一集的
啊？哎，这个
这还要问呢？我知道是什么集的。
什么集？
留级。
啊，留级
什么意思啊？
他的剧本因为很有价值，很多人喜欢啊，所以就一直被留下来了。有的人写的不好的都丢到垃圾桶里去啊。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那被丢到垃圾桶的就叫做
统计。